胡建义那张冠那么多心，只跟那个苗子两句。不，您就想旁的，我的意思是，你希望我们国民军给您做点什么呢？这溜须这张作霖，你们张作霖嘛，真是语出心细，一听就明白了啊，来讨我的底来了，显而易见，问了我心里话，所以张作霖哈哈一笑。胡副司令，请你转告冯玉祥将军，我们多年的老朋友了，朋友们讲义气得知心，男子汉大丈夫，说话得算数，不是有那么句话吗？大丈夫一言出口，板上钉钉啊！我张作霖当初许诺的事情，我不能自食其言，拉屎不能往回坐，对吧？我说了，打败吴佩孚之后，我的奉军马上撤出关内，回东北。我过去是这么说的，现在是这么做的，绝不食言。现在战争还没有结束，我怕吴佩孚这小子死灰复燃，卷土重来，因此命令大军南下，收拾他的残部。等收拾完了，我一声令下，我们撤回去。这地盘全都是冯将军，这回你听明白了吧？哎呀，多谢宇帅，多谢宇帅。至于将来发展的哪个路，我不好说。我呢，把宇帅的话如实的禀报给冯将军。至于冯将军怎么打算、怎么安排的，等你们两位见着面再议。来吃吃吃。等吃喝完了，张作霖出手大方。马上命副官长开出一张50万的支票，50万大洋啊！然后给了胡景翼，这什么钱呢？为了感谢国民军给我们帮了忙了，哎，这是小意思一份。回去呢，让弟兄们买双鞋穿。这你说这哎，拿去，拿不出手，聊表退役而已。胡景翼拿这张支票，第二天返回北京，见着冯玉祥，一五一十把经过讲述一遍。冯玉祥也是半信半疑，他知道张作霖的为人一向反复无常。你看这会儿是这么说，过两天主意变了，不能不加小心的。因此暗中命令三军加强戒备，怕张作霖对他突然下架了。单说张作霖一看几路大军进展的非常顺利，把河北、山东、江苏都控制到手中了，真是心满意足啊。张作霖离开了山海关，移居天津。到了天津之后，住进曹家花园。这地方才排成。张作霖到了天津之后，谢绝一切客人。这天晚上，他跟杨雨萍说：“林哥啊，你猜我想起什么事儿来了？大帅，你想起什么来了？ 我想到静园拜会拜会溥仪皇帝，也给他问问安。杨玉清一皱眉，玉帅，有这个必要吗？虽然当初他是皇帝，可现在分文不值啊，以您的身份去拜会他，这未免
不对，
林哥呀，你这么说呀不切合实际。我张作霖是什么人？我不是落井投石的人。你看溥仪小子在位的时候，别人看的我不看，可现在他不如咱呢，已经到了要饭的地步了。正是这个时候需要人看，我才去看他。另外，林哥，咱哥们看他能白看吗？我倒不是喜欢他什么赏赐，我是另有目的。
哦，
那好，如果宇帅执意要去，我派人事先安排安排，杨宇平领都给安排好了，单跟溥仪一平
什么
胡胡子要来看我嘞？这溥仪吓得直冒冷汗呢。咱这么说吧，头天晚上觉都没睡好，跟郑孝胥、罗振玉再三的商量，溥仪说最好我别见他。我听说张作霖满脸大红胡子，杀人不眨眼的，是土匪出身的，净干绑票和砸生窑的事儿。我这种人我害怕。哎呀，罗振玉说，陛下呀，张作霖如今是全国第一热实力人物，统兵数十万，大将几百员呢。我比这例子不恰当，他就好像古代的董卓、曹操差不了许多呀。如今这天机又在他的掌握之中，我陛下要不见他，要把他惹翻了怎么办？他一瞪眼，他就完了。陛下，你还是见见吧。我估摸着张作霖不会有别的打算，还是应该以礼相待。好吧，要那么你们下去准备。明天张将军来了之后，盛情款待。哎，徐姐也做好准备了。8点，张作霖坐汽车来了。好嘛，张作霖这一来，带着一营卫队。你想他的卫队能跟一般军队一样吗？那装备精良，可都一挂齐。而且他的卫队半土半洋，说洋，大盖帽、马靴、军装，这都是洋的，手枪、手提式；说土的，还有那么200人，拿着大刀跟长矛，光着膀子、包着头巾。你说这什么打扮呢？这是跟杂子地练武术那差不多少。呲牙咧嘴，叫人看着都发愣。张作霖今天身穿便装，没穿军服。杨玉平众人陪着来到静园，这溥仪的噔噔噔噔轻直跳，虽然没到大门口接去，在这个房门口等着。郑孝胥、罗振玉 代表这位下台的皇帝迎接张作霖，把张作霖领到里边。出乎意料的是什么呢？等张作霖见了溥仪之后，二话没说，把大褂一撩，跪地就磕头：“陛下在上，臣张作霖叩见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。”把溥仪给闹愣了，心说这什么时代了，怎么还讲这种礼法，连我身旁的人都不这么干了，这张作霖拿我当猴耍是怎么的？溥仪赶忙过来，颤抖着双手把张作霖搀扶起来了。张将军免礼，张将军免礼，陛下你怎么这么客气？这次我到晋园见到陛下，真三生有幸啊。往里请，往里请吧。到了里边，张作霖还不坐下，经过溥仪再三劝，张作霖这才在撤座就座，显得规规矩矩，腰板倍直。其实这个皇帝什么也不是，拜会他有什么用呢？张作霖有自己的打算。见着溥仪之后，还来个前七后九中八拜，俨然又恢复了满清那一套了。把溥仪闹的是啼笑皆非，用眼角余光一看，这位东北王洪湖的出身，个并不算高，但也不矬，长得干巴巴一团精气神，俩眼倍儿亮，满口浓重的东北话，但说话的声音洪亮，说得非常清楚。这个溥仪啊，心里头没底，在张作霖面前坐着，觉着浑身上下不得劲儿，说深了吧不行，说浅了也不合适，总而言之一句话，溥仪不摸底，不知道这位手握生杀大权的统兵大帅究竟见他有什么事儿，是吉还是凶，因此显得非常拘谨和尴尬。张作霖则不然呐，谈笑风生啊，放声大笑。最后，张作霖表示：“皇上，谨稳放心，人嘛，这一生道路是坎坷的，拿您来说吧，怎么能想到退了位？”怎么能想到被赶出北京，沦落到天津来，从紫禁城搬到区区弹丸之地？哎，我每当想到这些事情，我都替您难过呀。我还应当恨谁呀？应当恨冯玉祥，还不是冯玉祥把您逼出来的吗？不过皇上你放心，有我老张在，管保你平安无事。你有哪些困难，尽管对臣我说，我是尽力帮忙。 我还向皇上表示，您放心，如果我把冯玉祥给打跑了，我老张要稳坐北京，我还把您接回去，你还住进紫禁城，一切条件比原来民国元年定的那个优厚条件还要优厚，这一点您放心了吧？这就是今天我来拜见皇帝的真实目的。当然溥仪听了这话心里是高兴啊，到了激动的时候溥仪眼泪都掉下来，张将军太感谢你了，我太感谢你了，哎，我这也是尽臣子之道嘛。哎，社会的潮流啊，谁也不能扭转得了，假如有可能的话，我真想请皇上重登大宝。他们俩谈话将近一小时，最后张作霖起身告辞。溥仪一想，来了不能叫空手走啊，也慢说张作霖，凡是拜见我的人都得拿点什么，所以呢他把郑孝胥、罗振义叫过来，耳语了几句，两个人领命下去准备。当张作霖站起身要往外走的时候，这俩人回来了，手里头捧着个盒子，可这小盒这漂亮劲儿就甭提了，紫檀木赤金包的金角，上面有金锁金皮梁，放在桌案上。溥仪一笑，张将军感谢您的盛情，您这真是雪中送炭啊，来日方长，我就不客气了，但是这点小礼物拿不出手，望张将军留着做个纪念吧，这也代表着我本人和晋元我的全体人员。说的话，郑孝胥拿着金钥匙把小锁打开，啪把盖掀开，珠光宝气，里面有四件礼物，头一样有三颗冰珠，冰珠就是珍珠，这大珍珠滚圆刷亮，市场上和百货公司哪有这东西，你见不着啊，这只有皇上才拥有的财富。今天溥仪真豁出住下了，就这三颗珍珠是价值连城，给了张作霖。另外呢还有一把金如意，24K的，不但做工精细，上面嵌满了钻石和珍宝，光滑夺目，剔透玲珑啊！就这如意要拿到市场上去，光美元也得卖出100万以上，稀有的珍宝。另外还有一把短剑，这小宝剑这是精致啊，剑匣剑柄都镶满了珍珠，特别是这把小宝剑张口十分锋利，不说切金断玉雪铁如泥也差不多少。这是大英帝国赠给溥仪的纪念品，今天溥仪转赠给张作霖。此外还有一块金表，这块金表是溥仪佩戴的，只戴过一回，
今天也赏给张作霖。当然了，张作霖那个东西
有件事，
说这几件东西并不稀奇，但是分谁给他的，统一给的，这个价值和分量就截然不同了。张作霖是千恩万谢，让侍从武官长把东西收了，最后给溥仪又磕了仨头，这才坐上汽车回到曹家花园。回去张作霖摸着脑袋咯咯老乐，乐得身边的人直发毛。杨雨婷仗着胆子就在问大帅，您怎么这么高兴？恕我直言，就见个退了位的皇帝，一个小小的溥仪就至于这么高兴？哈哈哈哈，林哥呀，今天我演的这出戏挺精彩吧。不过我摸不清大帅的真实目的是什么。林哥，你毛还嫩，两天之后你就知道我去的目的是什么了。这位小诸葛呀还真懵了。两天之后，不但是天津各大报纸，包括北京、上海、南京，这报纸上红蓝标题在显著地位上都刊登了张作霖拜会溥仪这一消息。当然了，那些编辑和作者添枝加叶，说了很多根本没有的事，但总的来说报道出来全国上下都知道特大新闻，连张作霖说这些话那上头全给登载了。紧跟着各家报纸连篇累牍都报道了士农工学商各界对这件事的反应，特别是清朝那一老一少，洪宪皇帝那时候的旧臣，哎呀，把张作霖捧上了天呢，说张作霖是救命的活菩萨，这简直是岂有此理！